台湾突发大动作，英国国会首度称台湾是独立国家，大闹国际原子能机构会议，小粉红当场被指荒谬，拉马斯亚米会成为竞选拍档，全球为川普入白宫筹谋，伊达利亚登陆佛州，前所未见的灾难级风暴。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1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合国第78届大会下个礼拜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大会前，台湾政府突发大动作，呼吁联合国修正对联大2758号决议的错误诠释，令台湾2300万人能够参与联合国体系。同时还有一条大消息，今日英国国会首开第一枪，在报告中首度确立台湾是独立国家。请看报道。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台湾外交部8月29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今年台湾将会在推动参与联合国一事方面提出4项诉求，希望联合国解决台湾人民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外的问题。台湾强调1971年的2758号决议与台湾无关，亦没有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体系可以代表台湾。联合国不应长期屈服于北京的压力，将台湾排除在外。这4项诉求是：一、联合国应该改善错误诠释2758号决议导致2300万台湾人民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的情况；二、联合国应该立即康正，不当剥夺台湾人和媒体进入联合国参访、出席或采访会议和活动的权利；三、联合国应该积极维护台海和邻近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四、联合国应该接纳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相关会议、机制和活动。而当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第一条，要联合国修正对2758号决议的错误诠释。位于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葛莱仪29日在一场会议中表示，中共在以一中原则诠释2758号决议，要求联合国依据这个决议将台湾视为中国的一个省，但这种讲法并不是这个决议的原始意图。实际上，2758决议并没有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体系可以代表台湾。葛莱仪仲提到，而家要做的就是理念相近的国家联合在一起，敦促各国在联合国中能够采取行动，逆转2758号决议的扭曲诠释，这样就能够为台湾接下来参与联合国开启一扇大门。有观点认为，美国行政当局目前的立场亦是反对将台湾排除在联合国系统之外，似乎有意推进在国际上确立台湾在国际上的合法独立地位。与此同时，还有一件有关台湾的大事发生。据 Political 的报道，英国外交大臣祁湛明在8月30日到访中国。祁湛明亦是5年来第一位访问北京的最高级英国特使。在他到访同时，最具影响力的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当日发布的报告上打破禁忌，称台湾是独立国家。报告中称，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国家的名称是中华民国，台湾拥有具国家地位的所有资格，包括常住人口、界定的领土和政府，以及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只是缺乏更广泛的国际承认。英国执政党保守党的委员会主席卡恩斯 Alicia Kearns 表示，这是英国国会报告首度做出这样的声明。他表示，我们承认中国的立场，但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不接受这样的立场。外交大臣必须坚定地和公开地支持台湾，并明确表示我们将维护台湾的自决权。卡恩斯补充说，这个承诺不单止符合英国的价值观，亦是向全球独裁政权传递信息，表明主权无法通过暴力或威胁手段取得，英国能够同台湾发展更紧密的关系。这份报告批评英国政府 在支持台湾方面不够大胆，呼吁官员开始和盟友准备作出制裁，阻吓北京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和经济封锁。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分析说，我想中国下议院称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那是对台湾国际地位的一种事实上的澄清和说明。台湾当然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他的这个信息主要就是要去纠正英国的政府部门，在敌友之间，在是非之间本身要认清楚，因为中共是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而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英国应该要在自由和专制的这种界限和区别上做出一个负责任的表述，应该是要明确地支持台湾这样的一个民主政体，而和中共这样的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要保持距离，甚至是应该要给予某种程度的制裁围堵和对抗。
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放的事件近日是越演越烈，中共挑动中国人仇日的情绪，导致中日关系陷入紧张。8月29号，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负责人公布说，日本福岛排放的核废水无毒，不会对民众构成危险。而近日一个小粉红大闹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会的短片，令中共自己没面。请听报道。
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Rafael Mariano Grossi 在访问瑞典时告知法新社，至今为止，我们可以确认日本首批排放的这些废水中不包含任何有害的放射性核素。其实早在7月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就发布了一份报告，提到原子能机构对核废水进行了全面评估之后，得出结论，日本采用的排放先进液体处理系统处理水的方案和活动符合国际安全标准，亦就是说福岛废水排放是获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批准，日本政府亦保证这些水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是安全的。但是中共政府挑动民众攻击日本废水事件似乎已经进入了疯狂的模式，连日来不少小粉红咬牙切齿地将日本从上到下闹了一片。就在7月4号国际原子能公布这份报告的同时，8月30号有网友发现了影片，显示一个小粉红在现场追问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是不是收了日本100万欧元。当时已经离场的格罗西反身走回来，气愤地跟这位小粉红说，听清楚，我们没收任何钱，那太荒谬了。值得关注的是，这条相关短片左下角落款显示的是 CCTV 国际时讯，而国际时讯是央视的国际新闻栏目。无论短片中的这名女子是不是央视的记者向格罗西发问，显然央视是乐见短片被发布。网友嘲讽，无脑的小粉红在全世界闹事，这些钱连个球员都买不起，100万欧元就能够贿赂原子能总署。8月29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煽动地说，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不知道除了美国之外，日本还能够点出哪个国家支持日本排放的名字呢？言外之意，日本排核废水的举措受到美国的肯定。而网友回复说，事实是以国家和政府名义公开反对的只有中共，现在党不给吃什么就偏吃什么。还有网友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所有签约成员国表态和美国一致，认为日本排污符合国际标准。这个机构有多少个国家呢？176个，亦就是说176个国家支持美国的观点。
川普8月29号对美国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格伦贝克表示，他认为共和党候选人拉马斯亚米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的首场辩论会上表现非常出色，并对他可能成为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持开放态度。另外，据外媒报道说， 全球似乎已经正在为川普再度入主白宫做打算了。陈太报道。
川普在接受采访中表示，拉马斯亚米是个聪明人，他很年轻，而且才华横溢。川普觉得拉马斯亚米会很叻，亦真是很出色。不过川普提醒话，他开始有些出风头了，有些出现争议了，所以他要克制一些。拉马斯亚米在竞选中很多的政策问题上，他基本上和川普的立场保持一致。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面，他从一个基本上不为人所知，民调支持率只有1%的候选人，一跃成为政治新星。一些共和党竞选对手，好像前副总统彭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和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等人，都攻击他是个新人。根据真清晰政治 Real Clear Politics 网站的平均民调结果显示，拉马斯亚米目前在共和党总统竞选中排名第三，仅落后于川普和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另外，川普虽然目前有几项指控缠身，但是似乎距离白宫越来越近。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即使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美国的盟友和对手已经开始考虑川普重新入主白宫的可能性，甚至有些已经开始制定应对计划。报道说，华尔街日报就川普如果重返世界舞台，对地缘政治意味着什么，采访了一些官员。法国和日本等官员认为，川普行事风格变幻莫测。由于川普曾经说要对所有入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新关税，他们最普遍的担忧之一是川普会不会掀起一场全球贸易战。川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John Bolton 最近还表示，如果川普再次当选，可能会退出北约。现在一些国家担心，如果川普当选总统，会不会缩减对乌克兰的支持，所以一些政府亦正在评估是否要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或者需要大幅扩大火炮和导弹防御系统等武器生产，这样就能够独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是亦有观点认为，盟友的担忧为时过早，因为环境背景不同。以前川普对中国加征关税的初期还未有疫情大爆发，当时亦没有俄乌战争，而现在整个的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共和党亦正在全力抗中，甚至国会已经约定美国不能退出北约，所以如果川普再当选，亦会因时因地重新考量。
飓风伊达利亚已经登陆佛州，导致数万名居民断电。目前伊达利亚已经升级为4级的灾难性飓风。请睇报道。
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称，伊达利亚带来高达16英尺的风暴潮，时速高达125英里的破坏性大风，历史性的大洪水已经浸了佛州的一些地方和道路。国家气象局称，伊达利亚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因为自1851年首次纪录飓风数据以来，还未有大型飓风，亦就是3级或以上的飓风在大湾地区登陆。国家气象局警告，没人见识过短时间内如此强度大的风暴。伊达利亚会带来灾难性的风暴潮和破坏性大风。截至29号的晚间，佛罗里达州67个县的28个县下达了疏散令，数百万佛州人紧急安置家园，向高地转移。另外，除了佛州地区，还有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部分地区亦已经接到风暴警告。去年的伊恩飓风已经对佛州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加上今年的伊达利亚更是一个沉重打击。伊达利亚在30号早上已经从热带风暴升级为4级飓风，以每小时130英里的风速向佛州石达焦以西60英里处的海岸猛冲，亦迫使沿海居民到较高的地方避难。目前佛州当局为疏散人员开放了几十个避难所，并对16个县的某些居民发布了强制疏散令。 特别是沿海和洪水多发的地区，居住在移动房屋、休闲车或结构不牢固的房屋中的居民。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宣布46个县进入紧急状态，现在有55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待命，而3-4万名电力工人已经准备在飓风过后帮助迅速恢复电力。学校从星期一下午已经取消上课，坦帕国际机场预计要到星期四才恢复商业运作。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